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这个没有受过三皈依的，要享受三皈依，跟着我念就可以。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1页，571页啊。从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末后的第三句开始，意业清净啊，身口随之，与口业云不及他过。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不及他过，这是世间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士都会遵守的啊。那么学佛呢，尤其重视啊，佛法讲因果，世法讲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做违背道德的事情，这是他不愿意做的啊。所以道德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啊，但是那是好人。如果是恶人呢，他很难接受，他不相信。可是因果能规范恶人啊，因果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真的，一点都不假。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宇宙缘起，因果就跟着起来了啊。贤首过死，望镜还原观，那是讲华严经修行的方法。他讲的很简单，很扼要，真不容易。那么大的一部经啊，他只是用很少的文字就把它归纳出来。这篇文章不长，全文只有六段，前面三段是今天所说的高等的科学与哲学啊，将宇宙缘起，宇宙的来源啊，万法以及我们自己，这里都有因果 啊，宇宙第一个一念不缺，没有原因。那第二个一念不缺呢，是受第一个影响，第一个不缺是因呢，第二个不缺是果。因果从这里产生啊，这就是愈迷愈深呐、啊，念念不绝回头也是一个道理。只要一念觉悟，凡夫就成佛了啊，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知道佛是什么，这个要搞清楚，要搞不清楚你就迷信。那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的音叫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都省掉，啊，就用一个佛字，啊，陀也都省掉了。啊，佛陀也翻成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是觉悟的意思。为什么不翻成就佛，要翻成佛？跟中国觉悟的意思相同，实际上还是有差别。他这个觉悟是彻底的觉悟，是圆满的觉悟啊，而不是局部的，不是少分的。所以实际上在中国找不到相同的词汇，于是保留着原因啊，音译再加以注解啊，所以这个觉有三种：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佛有智的意思啊，智慧啊，智里面有。根本智啊，一切智有道种智，有一切种智啊，它有这么多的说法，这是我们中国寺里头没有的佛经的翻译，当时也造了不少字。这个佛字就是心造，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没有人字边的佛有，上古时代甲骨文里头都能看到啊，但是这个是个人，所以就用他的音加一个人，这心造的字啊，专门给佛教用的啊，这字从这么来。那我们刚才念三皈，皈依佛、佛陀、两足众尊。那皈依佛陀，还是省掉一个尾音，佛陀也，那个也字不要了，皈依佛陀。啊，印度人都有这个尾音。啊，你说这个法大摩也，啊，僧僧伽也。它都有个尾音，这尾音都省掉了啊，有些地方也有不多见啊。那么两足尊，这两足什么意思？很多人呢望文生义，把意思全搞错了，认为是两条腿，两条腿里头最珍贵。 啊，那就是人啊。中国人讲啊，人为万物之灵。啊，这个解释错了。这个灵是智慧、福德。啊，足呢是满足，就是圆满了。啊，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这叫两足众生。啊，在福与慧，阿罗汉有福慧，没足，啊，没有达到圆满。菩萨也有福也有慧，也没有达到圆满。啊，佛是智慧跟福德了完全圆满的成佛，啊，所以才称呢两足众尊，啊，在声闻缘觉里面佛最尊贵，在菩萨里头佛也最尊贵，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智慧跟福德在哪，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来的。现在学佛的人很多，能把这个佛字讲清楚讲明白的人不多，所以造成社会大众啊产生很多误会，甚至于很多排斥。那我们搬到这边来住，个别邻居，那我们在门口的时候贴来一个佛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们就很不舒服，来说你贴这个干什么？这个不可以贴，这个好像这家里死人才贴这个，啊，不死人怎么贴这个？啊，很忌讳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问他了，我这个字什么意思？你晓不晓得？他不知道。我说智慧你要不要？那当然要啊。福报你要不要？那当然要啊。我说这个名号啊，是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啊，这么回事情啊？是，所以我们天天求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我们贴在这里。常常提醒我们，那你不要智慧，不要智慧你就愚痴啊，不要福报你就贫贱啊，愚痴贫贱你又不肯要啊，那怎么可以不要佛呢？啊，不要佛就是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了啊，这么样说了他半信半疑。我说我们这天天在讲解，有时间来听。啊，你听明白了，听清楚了，这才可以批评他了。如果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这个态度对待佛啊，你对不起好人呐、啊，佛是好人呐、啊，有智慧有福报的好人呐、啊，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他？啊，那么现在社会上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的人就开口批判的人太多太多了，那道听途说啊，当然佛门也不好，这个我们自己要责备自己，不能怪别人啊，佛门现在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是外表。啊，这些形式仪规是为什么做的呢？是为戒严大众做的，不是为佛弟子。佛弟子要做出这个样子来给人看。目的呢 目的是引导他入佛门，用佛谦虚，佛不敢说我可以做你的老师，不敢讲。那佛的学生在哪来的？啊，学生要自己找来，你跟他学，那他怎么知道佛的好处呢？所以佛弟子要做宣扬的这工作啊，在赞颂里面，音乐里头，在舞蹈里头，在一切文艺表演里面，用这种方式把佛陀的智慧、佛陀的功德、佛陀的德行啊，跟他的爱心啊，演出来哦，让外面人看明白了，佛这么好，这俩要亲近，是这个意思。啊，讲经有规矩啊，如果要照规矩，前面有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常念赞佛啊，读经啊，这没有正式讲啊。啊，做这些干什么呢？等还没有来到的听经的，有先来后到，等后面的人啊，讲完之后有回响，差不多也要20分钟，你看一个多小时。现在的社会不行了，现在工业社会，大家都忙着工作，分秒必争，到这边来听听2个钟点，实际上只听一个小时，他不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规矩通通删掉了啊，非常简单的理解啊，深坐先拜三拜佛就可以了啊，跟大家一起一鞠躬，佛法叫问讯，一问讯啊，这个理解删掉了啊，那么听经的时间就延长了啊，2个小时确确实实可以听到2个小时啊，这大家欢喜的啊。所以佛法，那佛是人，不是神，是一个有智慧有福德的人。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说的多亲切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家讲平等的，又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是佛的别号啊，一切众生通通都有跟他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没有差别。那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的差别呢？变成十法界的差别是迷了，是染污了啊，才有这种事情发生。迷得最深， 造极重的罪业，这叫下三途啊，地狱、魔鬼、畜生，真有啊，不是假的。啊，迷了也造业，没有那么重啊。这些人要到人道，到天道，啊，天有28层天，越高越殊胜，福报越大。啊，智慧也高，但是他们出不了轮回。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情执。啊，情执很难放下了。佛是千言万语啊，劝我们呢放下情执。啊，为什么要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情执也在其中，不是真的。这个东西不放下，你不能成佛，你不能回归到本来面目。啊，所以人成佛不稀奇。是回归到本来面目啊，是应该的啊，人人都能做得到。佛法修行就像张家大师所说的6个字，不管什么法门，不管什么宗派，6个字说尽了，这6个字就是看得破，放得下。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啊，放下了所有一切烦恼善恶业，全没有了。那就回到本位了。佛教人断恶修善，但是有一句重要的话，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为什么？着相就是业，跟自信不相应啊。自信我们经题上有5个字，清净平等觉，那是我们的真心，那是我们的本性啊。中国老祖宗佛法没传到中国来，就说得很清楚，本性本善。本性本善，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表演过啊，现在是忘记掉了。人生本是提路正常啊，他的身体把真性把永恒都表演出来啊，也就是婴�3、4个月的时候啊， 出生一百天，没有人教他，啊，你看他对父母，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生，啊，无论什么人接近他，他都欢喜，那个慈悲心是平等的，啊，爱心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啊，到他认生了就不平等了，烦恼起来了，啊，他认得这是他妈妈，那个不是他妈妈，啊，他生起分别心，生起执着心了。啊，所以看出啊，自信里头第一德了，这个第一德就是爱。啊，我们中国人叫亲爱，最宝贵的了。啊，婴儿时候，你看父母对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啊，再看看他对于所有亲近他的人。啊，抱的人他都爱，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这是真爱啊，这是自信里头本有的，这个时候流露出来啊。啊，我们的老祖宗看出来了，这个东西好，太宝贵了。啊，如何能叫这种真正的亲爱永远保持而不会变质？就动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教育的第一个念头。啊，教育怎么兴起来？看到这个事实啊。我们都知道啊，性相近，习相远啊。论本性，佛教全是一样的，本性是相同。本性里头有智慧，有爱，有德，啊，万德万能都在自性里头，不在。啊，中国人称为本心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这个善是赞美，本心太好了，它通通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啊，没有一样它欠缺，啊，因为事实摆在面前，就是习相远，习生就被染污了，被染污的时候他本性不做主了，慢慢本性就忘掉了，习性当家做主啊，我们现在全是习性啊，习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就需要教了。就狗不教，性乃迁。要是不教它了，会变坏了。变坏容易，变好很难。啊，这个道理佛讲得清楚。啊，佛教心理学就是法相唯识啊，法相唯识是佛教的心理学啊。那么佛说心有三个，有两个意，三心二意，这佛说的 啊，三心二意都不是真的妄心。阿赖耶是妄心的根本。阿赖耶的作用就像仓库一样，所以它也叫藏室。那我们所作所为那些资料啊，全在这个里头收藏，一个都不漏掉。不但收藏我们现前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都收藏在里头。啊，那么这就是习气的种子啊，泄然的种子啊，在阿赖耶里头。啊，第七摩那时是执着，坚固的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这叫三心。啊，分别心、执着心、含藏种子的心，这三心。如果说二意呢，就是讲第六、第七，它的作用很大。啊，阿赖耶作用不大，阿赖耶只管收藏，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它很简单。啊，所有的分别第六意识，所有一切执着第七，这两个造业，前五识不造业。前五识是听命令行事，听谁？听第六，听第七。啊，这佛家的心理学。啊，心的作用叫心所。啊，心所法有五十一个，就是五十一种。啊，第六意识这五十一种通通具足，所以它的能量最大。啊，这个心起什么？起些什么作用？那你一看全明了所以做父母的人对小孩最大的事情就是把他教好。啊，他教好你家里有传人。啊，有圣贤出世啊。从理上讲，人人都是圣贤，人人都是佛菩萨。完全看你怎么教。在古代的中国，一般大众啊，对这些道理都懂，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的人，他也懂。他从哪里学来的？他从文艺表演里面学来的。啊，中国古人，因为学校不多，那老师也不多，怎么样教化全国老百姓的人民？怎么教的？文艺表演。啊，每一年有许多节庆，这个时候大家放假，啊，与民同乐，啊，就有些表演、杂耍、说唱艺术，啊，内容呢都是讲仁义道德，啊，都是劝 孝悌忠信，所以一般人普遍不知道。中国这一套的艺术啊，对中国旧社会的贡献太大了。我们也担心呢，啊，现在人都迷上了电视了，都迷上了网络了，说唱艺术没有人看，实在讲呢，那些内容现在人看不懂，啊，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孝，什么叫顺，他不懂。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间这些艺术，我们很喜欢的。啊，小孩上小学，三四年级，啊，下课回家都走路啊，回家到哪里去？到茶馆啊，去听说书啊，听说唱，我们学很多东西啊，很能吸引人啊。老人没事泡一杯茶，一面品茶一面听听说书啊，是不是这个讲故事一样啊？啊，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所说的是真人真事，不是预言，不是小说。啊，长篇的，啊，你像《西游记》，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他有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这一回就是一次，啊，排三四十回，差不多就一两个月。啊，这些说唱的人他们是流动的，这个地方住两个月，到那个地方住两个月，所以他那个词滚瓜烂熟，表演的真生动。那是教育，那是社会教育家，把人全教好了。啊，就古时候，政治清明，人民安乐，啊，太平盛世，怎么造成功的？这些人有大功德。啊，这一批社会教育家，啊，他们不辞辛劳，选在这种行业，学成功之后，贡献给社会。啊，一生劝人行善等我，来生天道。他要学佛念佛，他决定往生，他干的好事。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教之道贵一端，怎么教？啊，古人教学，儿童的时代，啊，注重是怎么样保持他的清净心。 自性本善。怎么样保持这个？教育目的在此地，不是叫他多读书啊，是叫他保持啊。上学的时候，老师接着教啊，学前父母教，特别是母亲。母亲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懂得这个理念啊，教育小孩的理念，教育小孩的方法，他要懂这个啊，把小孩养成圣贤的根基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扎根教育。扎根教育是母亲的事情，母亲太伟大了啊。教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从怀孕的时候开始教，叫胎教啊。怀孕这十个月，母亲的身口意要非常谨慎啊，思想要纯正，没有一丝好邪思妄念，这点不能有，影响胎儿啊。言语如火，决定不能发脾气啊，发脾气心里生闷气，因而受负面影响啊。所以怀孕这十个月会欢喜啊，所以怀孕有怀孕的利益。小孩出生之后啊，一直到三岁，这个一千天，三年一千天，母亲一定要把它管好。所有一些负面的、邪恶的、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那这个小孩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全是善行，所以他三岁他就会很懂事，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啊，三十岁学成的，八十岁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国教育，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啊，我看到的时候，现在有提出来说要做中国人了。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确确实实超越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族群啊，中国这一种智慧，教育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方法经验，是人类的瑰宝啊。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学啊，人人都能成圣成贤。啊，这个教育，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教育，一定要复兴。啊，我们这两百年疏忽了， 迷在外国的科学，迷在这些东西，把自己东西丢掉了。自己东西跟外国东西细细的比较，我们比他好太多啊。啊，中国这些这套东西能够帮助全世界走向安定和平。啊，能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科学技术做不到。啊，科学技术到今天，科学家也发提出警告了。啊，科学要是继续不断往后发展，可能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这个话是真的。我们看到二战之后，就是最近的70年，科学发展对地球带来的灾难就知道了。科学让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大自然生态破坏了，平衡就失掉了，啊，灾难就会现前。灾难不是自然，自然是最完美的，是最好的。佛教人，中国古圣教先贤教人，都是叫我们随顺大自然啊，大自然的规律叫道啊，这不是人创造的，不是人发明的啊，这叫道。遵守大自然的规则，这叫德。那所以中国人主张要顺大自然，不能违背大自然。啊，外国科学完全搞违背大自然，搞得太过分了。啊，那么今天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核武，发展核武，研究再向上提升，这是绝大的错误。那人要不觉悟，还继续搞这个，这就是科学家的警告。如果爆发一场核武战争，地球就毁灭了。啊，现在爆发也毁灭了。啊，每一天在研究，花那么多的军费，干什么？目标是同归于尽。大家一起死啊！这个战争没有输赢，同归于尽啊！人糊涂到基础啊，才干这个事情啊！啊，爱因斯坦是外国人， 如果是中国人，他决定不会发明原子弹。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智慧？有。为什么不发明？不干这个坏事。啊，中国人相信因果，制造这些核武，果报都在三途，在地狱。这是很重的罪恶。那么教学的方法着重在一门，皈依专。专的目的是什么？专的目的是要他开悟，目的在自己，不是让他记得很多。啊，记得很多那是副作用，不是主目的。主目的是教小孩得定。啊，因为小孩他也会胡思乱想，天天叫他读书，天天背书，书里什么意思也不懂，只叫你念，用这个方法收心啊，保持儿童的亲近心、平等心，保持他的天真。十几岁有啊，不少啊，十几岁就智慧开了啊，智慧开了很懂道理啊。啊，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特别看议论文，你能看到的智慧啊，多大的学生呢？八九岁啊，小学二三年，这个三四年级啊，二年级学造句还不能作文，三年级就学作文啊，字一篇文章的字不超过100个字，短文啊，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就长篇大论啊，就能做差不多300字的文章。啊，看看小朋友所写，正知正见的。啊，看不出啊，他是儿童啊，很懂事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珍惜，要爱护，要承传，要把它发扬光大。啊，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学，世界就有和平，世界就有盛世。那么人与人之间不及他过是道德，那别人有过失也不必说，那朋友有归过这个义务啊，真正好朋友志同道合啊，他有过失要劝导他，劝导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人在场，为什么？他要面子，这个都要考虑到啊。而且告诉他顶多两次，告诉他他没做到还可以告诉他，做不到以后就不要说了，说怎么结冤仇了 啊，这些过去啊，老师老人都会教我们。啊，见到别人的过失，第一个反应是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批评人的。啊，口业不及他过者，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这是大德。不见人间过，是谁呀？佛菩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往生的条件只有三个：第一个，真正相信，啊，你不能怀疑，决定有极乐世界，决定有阿弥陀佛。啊，没有丝毫怀疑，你相信，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真愿意往生。啊，我真想到极乐世界。现在讲移民呢、啊，移民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一心专念，就念这句佛号。啊，经教懂不懂没关系，这三个条件具足，决定往生。古往今来的例子太多了，啊，就在我们眼前的同学，啊，真干的人，你看他往生多自在，而且都是预知识之。知道哪一天走，一般念佛人念到这个功夫，大概是3年左右，可不难呐，3年就成功。有特别因缘，啊，去年年底11月21号，东北刘素清居士，他发愿跟大家做一个榜样，往生。快快乐乐往生，啊，发心求往生，到真正佛来接引他，不到一个月，啊，做样子给大家看，念佛人真这么自在，这么潇洒。啊，他的妹妹刘素云有一篇详细的报告，我们在做成观点。啊，他告诉我，他在他姐姐往生之前10几天，16号，他姐姐是21号。16号好像只有一个瓶颈。啊，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出一个数字2012， 一一二一一二，这么一组啊，阿拉伯字，他把它写出来，心里想到，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间？2012年11月月份，21日期，12:12。啊，他把这个纸头送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笑笑，就收起来了。果然，21号中午12点，一分一秒多长？啊，16号得到这个信息，21号哇塞。那往生之前，许多人有啊，大家在一起聊天呢、啊，欢欢喜喜，有说有笑啊。时间一到，他就跟大家挥手再见，就走了。啊，这么自在呀、啊！啊，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啊，他要做榜样，因为国内有一些人对这个会集本反对，不相信。啊，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有意见，他来作证，他就是念这个本子，就是看这个注解，就是听我在讲，跟大家分享。啊，他说我要做个证明给大家看看，我完全依这个本子，依念老的注解，啊，依照我光碟上所说来修行，修行时间不长，啊，我听说只有3-4年的时间，啊，他的妹妹修行时间比他长。啊，他妹妹想做实验，他说不行，实验我来做，你还有任务，你不能走。啊，做得这么圆满，所以不见他人过。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真正修道人，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顾别人？这是真的。先把自己顾好啊！所以看到别人过。第一个反应是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这个有过失人，不但不责备他，还感谢他。为什么？感谢他提醒我。啊，我要没有他提醒的时候，就没有人提醒我。啊，他。这个他了范围很大，一切有情，经言之呢，则包括有情无情，万事万物者，一切法都是他。啊，万事万物啊，全是教导我们。啊，会学的人处处都是佛菩萨在提醒你，在教导你。不会修学的佛菩萨在面前不认识啊。 一切无过，万事万物的一切法，一切无过，本自无染，清净本然，本自圆成。守楞严经上所说的就这个意思。我们六根跟外面境界接触，要懂得守住自信。自信是清净平等觉，心是清净平等觉，看外面境界也是清净平等觉。这是佛知佛见呐、如守楞严，守楞严是梵语，那意思是一切事究竟见故，完全是你的看法。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看？前面我们讲过三观，三谛三观。如果从中谛去看，确实，一切事究竟结果。啊，用中观这个看法看宇宙，看万法，是菩萨。啊，用空观多半是阿罗汉、辟支佛、小乘；用假观是三乘菩萨，没有见性的。啊，是法界里面的，是住、是行、是回向。啊，他们是假观，中观呢，那是粗住。以上住十宝庄严土，又如圆觉，这圆觉经上的话，住戒定慧皆淫奴痴，俱是烦心，又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是故一切平等无有可及者。啊，你讥笑别人呢，是心里头不平等的。真正到平等，就没有可及的。为什么会平等？因为不管是善法、恶法，都等于零。啊，空的，不可得。这般若经讲的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所以一切善法。等于零，一切恶法也等于零，零跟零就没有了。那这是真正懂得三观的人才行啊！没有这个程度不行啊！没有这个程度，他有烦恼，他有习气啊，他有分别，他有妄想，他有执着啊。把这个世界搅和乱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如自信。真如自信一尘不染。经宗里说的多，说的详细。净土宗教常寂光啊，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丝毫不染啊，光是光明，它没有声响， 他也没有心相，起心动念相没有，这身相也没有，什么相呢？一片光明啊，身心都融入光明当中啊，好像我们这个房子实际站正，打开之后光跟光都相融了啊。那么入常寂光，给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常寂光，光光相融。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一切诸佛无量界修集的功德跟我相融的，我能不能用到？当然的，我跟你用成一起吧，怎么会不能呢？诸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我通通都用上了啊！诸佛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诸佛的，自他是一，不是二。那这个是学佛最后的目标啊，圆满的目标。这个境界华严经称为妙觉啊，最高的果位啊。等觉还达不到，等觉还有一分无始无明的烦恼没断干净，这等觉菩萨这一品等净了，他就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的时候，十报庄严土就不存在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土是例外的，没讲。十报土不是生灭法，但是他证得的时候他现，圆满的时候他就隐了，他就没有了，隐现不能叫他生灭啊。那么能不能叫十报土常现现呢？能，那肯定的，一般大概都是。为什么？那个里头有41个阶级的菩萨在那里修行，这些修行人都需要帮助啊，只有妙觉如来道家慈航回头回到十报土里头帮助他们，是这个意思。那阿弥陀佛在常寂光里面称为法身佛，法身没有相；在十报土称为报身佛；在方便土、同居土称为应身佛啊。但是阿弥陀佛很特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身，同居土现的身，方便土现的身，通通是报身，这个太稀有了啊！不像释迦牟尼佛，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是应身佛啊。极乐世界也有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说，阿弥陀佛48愿第20愿有，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的菩萨是化身菩萨。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也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凡夫要修成化身菩萨。一般经典都说要修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啊，可是到极乐世界的人呢，马上就得到，甚至造作种种不善，啊，这真正不得了啊！啊，造作无逆，守。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合身，造这种罪业是无间地狱。啊，假使有个人，他造了，真正造了无逆是无，啊，但是他回头了，他忏悔了，他认错了，后不再造了，这样的人念佛都能往生，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呀。啊，第十八愿的时候不但讲无逆是无，后头还一句啊，回报大乘。那回报大乘的罪是最重，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堕在无间地狱，出不来。可是临终一口气还没断，这个时候忏悔认错啊，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发愿往生，念这句佛号十年必定得生。这是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啊！没有能比。啊，那我们要问，能吗？能。什么道理？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自性是纯净纯善，没有我是假的，我是迷的时候才有，觉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啊，觉放光啊，光照黑暗，黑暗就没有了。理上讲得通啊，一念觉悟，自性光明普照虚空法界，跟佛一样所以我们要把万事万念放下，恢复到身心清净平等，用清净平等心 看这个世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能看到这些人，造业受报。啊，有缘能劝他，劝他才能相信，他能回头。啊，真正信愿之名，这个人得度了。啊，不能的，给他阿赖耶识种种子，叫他知道有阿弥陀佛。啊，阿赖耶识有种子，将来一定有缘，这个种子会起作用。啊，最后必定往生极乐世界。下面善护身业，不舍律。啊，律是戒律。仪是仪则，是威仪，啊，是规矩。我们今天讲礼貌，《大乘一章》第十有说：“言略一者，治恶之法。”说明为律，行以律戒，故号律仪。啊，治无，这无戒是治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叫止悟。佛定的这个法，这个法就是律，像世间人的法律一样，一定要遵守。啊，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很多，古时候学佛，无论在家出家，都要从戒律下手。啊，现在没有了，所以现在佛法衰了。啊，我们在今天只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啊，佛法还存在这个国家里头。啊，怎么存在？它是小乘，小乘的经律论在那一边普遍弘扬，全国人民都能遵守。啊，他全国人民，佛教徒占78%，这个叫做啊，总统带头，总统每天早早晚课，去年11月我去访问，啊，到达科伦坡。我们就进入总统府，啊，在总统府里面吃午餐，跟总统谈话3个半小时，啊，访问9天， 我们见面四次。啊，每一次最短大概都一个小时。啊，参观总统府的佛殿。啊，没想到他的佛殿是在院子里头，在菩提树下，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佛像就供在菩提树下，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啊，他的早晚课每天在树下坐，我看到很感动。小乘落实，好啊！好在哪里呢？真正是大乘可以建立的缘分啊！没有小乘，大乘是假的。佛在《佛藏经》里头说的，不是《大藏经》。单单有一部经叫《佛藏经》，分量不大。啊，佛在这个经上说过，佛子、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你是弟子啊。啊，据佛教传到中国来，小乘几乎。全部传到中国。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南传巴利文的藏经，就小乘经，跟我们中文藏经，阿含部一对比，啊，南传只比我们大概多50部。完全是3000多部，啊，50部都50部，差50部算不了什么。啊，可见的我们当年对小乘的翻译很认真。啊，小乘有2个宗派，居士宗、陈师宗。啊，这2个宗派到唐朝的末叶就没有了。啊，这是因为唐朝中叶，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把小乘放弃了，怎么办？用儒跟道来代替。儒道是我们本土的文化，非常亲切，而且内容呢不亚于小乘，用它来代替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这样就换了。啊，那么这1300-1400年的成绩可以证明，祖师大德这个做法没错。啊，唐宋元明清，世世代代啊，都出高僧、高士，都有成就，这就证明，啊，用儒道来代替小乘可以。啊，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儒道不学了，小乘也不要了。大乘变成空中楼阁啊！佛教在今天为什么这么衰？原因要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包括佛教，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这三个缺一个都不可以。佛在中国把中国的儒跟道都融合了，都融成一体了。在形式上有分，实质上没有分别。学佛的人读四书十三经，读这个读老庄，这道也都修道长读佛经，读儒家经书，儒家的学者也读佛经，也研究道所以实际上早就融成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决定不能少佛了。少佛，我们的东西不能向上提升的。这个话是唐恩比说的，唐恩比曾经说过，古时候中国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汉朝那个时候的人，佛教不是自己传到中国来的，是中国的皇帝知道，西域有印度佛教在那边流传。派特使到那边去迎请，皇上把佛教请到中国来的，请来之后，朝野一接触，对佛教就非常欢喜，就把这两个法师留下来。佛教是这样传到中国来的。那么紧接着就是大量做翻译工作，从梵文翻成中文。我对于这段事情有疑惑。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一篇文言文，我读书的时候教科书里头还有文言文有老师翻译的，有专家学者翻译的，翻译都不一样。说老实话，原汁原味翻不出来。因此我就想到，梵文翻成中国人会不会有错误，这种有怀疑。我问过方老师，方老师是个学者专家，他告诉我，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啊， 啊，古时候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自信心。啊，因为我提出问题，为什么那些梵文经典到中国来的，到现在一部都没有留下来？到哪里去了？不见了？这什么缘故？老师告诉我的，中国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啊，说明翻译的意思决定没错。啊，感受这句话没有按住。啊，第二个呢，肯定中国文字比印度的梵文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翻译成中文之后，学中文的佛经就够了，梵文就不用学。这是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现在中国人可怜了，对中国传统化没有信心，甚至对自己国家民族都没信心，从哪里看出来？啊，多少中国人到外国去买房子，把钱存在外国银行，这是中国靠不住，外国靠得住，不就是这个念头吗？极大的错误啊！我遇到真正好的学佛的同学，我都劝他回国来。这个世界灾变异常啊，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灾难之轻啊。他问我为什么，这是祖宗之德了啊，老祖宗有德，我们缺德不过是200年了，中国历史10000多年了，10000多年都是积功累德，断卧修善，最近这200年这些儿孙不孝顺，所以有一点小灾难惩罚惩罚，不至于要命的。啊，我是从这个道理上看的。啊，外国不行的，外国没有这个积功累德的因的，没有这个东西。那灾难来说抵不住啊。那我都劝大家回来。啊，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要有充分的信心。啊，对目前是政府没有信心，要对祖宗有信心。啊，说对祖宗没有信心，你到外国去更靠不住啊。外国一边弄你怎么办？啊，真麻烦。我这些年走过很多国家地区，我看得很清楚。啊，连科学家都提出化解灾难的方法。啊，美国布莱顿量子力学家。啊，3年前，在悉尼，这些科学家在那边开了个会，啊，2天，第一天报告啊，量子力学最新发展，我看到这个报告很欢喜，跟佛法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属于宗教，是属于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量子力学家的最新的发现，居然在大乘经里头。大乘经是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讲的，他们现在才发现。你要是细细去看佛经，你就会感觉到合情合理合法。那教人做人，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善人？那真正善人，起心动念与心得相应。啊，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的心得就建立了。五伦是道啊，道是自然法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自然。啊，父子是道，夫妇是道，兄弟是道，君臣是道，朋友是道，五伦是道，说明人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循着道，不违背道，这就叫德。德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啊。仁爱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啊！啊，就是亲爱的发扬光大啊，让你能够爱一切众生啊。第二个是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面面都顾到啊！啊，第三个礼，礼是人与人在一起生活必须遵守的规律。啊，如果大家不讲规矩，这团体就乱了。啊，礼是规矩。世世代代中国人都遵守啊，国家政权掌握到了，你看中国历史25世啊，绝大多数政权建立5年就颁布礼乐啊，皇上颁布礼乐，全国人遵守，社会就有秩序，社会不乱。啊，这一次100年，满清王国100年，没有颁布礼乐。啊，没有颁布礼乐就是乱世， 下一代的人写历史，写这一代是乱世，没有理由，就是说没有规矩，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礼仪完全从思上讲。啊，下面一个是智慧。啊，智是理智，叫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有理性，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会造罪业。啊，要明理。啊，最后一个是信，人要讲信用，决定不能欺骗人，仁义礼智信。五德了，这个五德叫常，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行得通。啊，五伦是大道，五常是大德。啊，五常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应。啊，不杀生。人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佛家五戒完全相应。人能够坚持把五伦五常做到，佛说来生他生人天两道，他不会多生我道。啊，这就是善行善念的标准啊。佛家定的标准跟中国老祖宗不谋而合，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印度到中国距离非常遥远啊，交通靠步行，再就是靠牲口，骑马骑骆驼，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所以那个时候文化传播要靠真正的发现人，发现那是至今千辛万苦把这些典籍运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人也用相当长的时间啊，有规模的翻译翻成中文经典，不是容易事情的。为什么要翻？它是宝啊，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做一个一生快乐幸福，而且又能够获得真实智慧。那物质生活方面，佛家说得很好，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有求的理论，有求的方法，遵守这个理论，遵守这个方法，如理如法所求，这个得到 是正确的，不造业啊，不正当的手段得到，那个有罪。现在虽能够享受，未来会吃苦头。啊，国家法律没有制裁你，因果逃不过。啊，从前读古书的人都知道。又新思潮，自持记里面说，通尽致止明律，这把戒律两个字的名字要搞清楚啊，通尽致止，也就是哪些事情不能去想，不能去说，不能去做，这叫境界啊，都是与性德相违背的啊。性德是仁义礼智信，换一句话，相违背的，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是决定错误的啊。所以佛是境界，你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通尽。在家出家都要遵守，学佛不学佛也要遵守，做人的道理嘛。那佛法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你怎么能向上提升啊？造作有相，这叫疑，疑是外面的唯一别人能看得见的，言行举止通通有规矩。出家必修，要受250条戒，这250条实际上真正实践不多大概只有30几条，其他的全是唯一啊，包括行住坐卧都要有样子，有仪有则啊，大家看到欢喜，向你学习啊。那么这些表演都是教学不但是开班了，跟大家讲经说法是教学啊，出门一举一动都在教社会当中啊。要向出家人学习，出家人成为法师啊，师就是教人的，就是给别人做榜样的，做模范。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